读出恩典，让我们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创世纪第六章的前十六节，神为挪亚设计了拯救世界的方舟，然后神说，看哪，我要使洪水在地上泛滥，毁灭天下，地上一切有气息的生灵都要灭亡，但我要跟你立约，你与妻子、儿子和儿媳都可以进方舟，每种动物你要带两只进方舟，雌雄各一只，好保存它们的生命。各种飞禽走兽和爬虫要按种类每样一对到你那里，好保住生命。你要为自己和这些动物预备各种食物储存起来。挪亚就照着上帝的吩咐把事情都办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一定会觉得挪亚时代的洪水有点不可思议。比如说，全球现存上百万种动物，挪亚方舟真的能装得下吗？南极的企鹅真的能跑到挪亚所在的中东来上船，洪水过后又都从中东跑回到南极去吗？其实教会中很少有人愿意去碰这些有关科学和历史题材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类问题难免有点枯燥，另一方面也经常是因为牧师们担心科学和历史不站在神的这一边。其实神是科学定律和历史的创造者，就像风和海浪一样，他们完全听命于神。对科学和历史越了解，我们应该越能看到神的作为。科学是理解宇宙的语言，历史是理解人类的语言，而宇宙和人类都是神用话语创造的，所以他们不可能跟神的话语矛盾。当教会对这一点非常自信的时候，科学跟教会的关系就是和谐的。事实上，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很多的科学研究都是教会推动的，甚至是教会研究出来的。比如说，遗传学之父孟德尔，电学之父法拉第，奠定化学基础的大阿尔伯特，奠定晶体学基础的阿贝阿维，1931年第一个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的勒梅特，18世纪第一个发现宇宙和月球没有大气并提出原子理论的博斯科维奇，第一个研究光折射和光谱的格里马尔迪，航空学的创始人特泽，第一个精确计算出地球大小的皮卡德，第一个使用显微镜研究微生物的基尔学，提出奥卡姆剃刀原则的奥卡姆等等。这些开创了不同的科学学科和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他们的本职工作都在教会，都是神职人员，科学研究只是教会安排他们做的副业。有些人以为地质学是反对神的人搞出来的，但他们不知道地质学是明斯特大教堂的红衣主教开创的，他的名字叫尼古拉斯·斯坦诺，他达到了被天主教会命名为圣者的四个条件中的三个，差一点点就成了圣斯坦诺。所以当教会充满信心的时候，教会是科学发展的火车头，开创了大部分现代科学的领域。但是当教会失去信心的时候，教会就会变得非常反科学，他们就会迫害像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家，打压在实践中反复被证实的科学原理，或者提出一些明显与科学矛盾的观点。教会中曾经盛行一种被称作年轻地球理论的伪科学，他们认为地球甚至宇宙的寿命只有5000多年。很显然，要想把这个理论科学化，他们必须想办法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证明地球有漫长历史的天文、地质和考古证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七天重来教会的乔治·普莱斯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洪水地质学的理论。他们认为挪亚时代的洪水对地壳和大气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比如他们认为所有的地质岩层不是在漫长的历史周期中一层层累积形成的，而是在洪水之中一下子形成的。他们甚至用洪水来解释为什么早期的人类都那么长寿。他们说在洪水之前，地球被一层厚厚的水蒸气包围着，所以紫外线等破坏人的身体健康的外界因素都被水蒸气层屏蔽掉了。这些观点显然经不起科学的推敲， 但他们最大的问题可能还不在于他们使用的科学方法是否严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而且非常希望我们了解他。所以如果宇宙真的只有5000多年的历史，神不会误导我们，给我们这么多科学证据，让我们以为地球和宇宙分别有几十亿、上百亿年的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要尊重科学，因为是神创造了所有的科学定律，人只是在神的带领下发现这些定律。就像圣经的信实是一次又一次在我们生活中被证实过一样，这些科学定律的准确性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反复被证实过的。光是我们的手机每天能够按照设计正常的工作，就说明我们掌握的大量的物理学、化学、光学、材料科学、电子学、机械学原理是正确的。如果这些原理是虚假的，或者有时候对有时候错，我们就不能像今天这样依赖我们的手机了。那么听起来这么不可思议的挪亚方舟的故事，到底是一个寓言故事，还是真有其事呢？是一个神话传说，还是人类共同的经历呢？我们当然坚信圣经说的都是真实和真理，但同时我们也不需要牵强附会的去制造一些伪科学来解释神的作为。科学的解释挪亚方舟的关键在于回到圣经原文，弄清楚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当我们仔细读圣经原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虽然中文翻译一会儿说世上，一会儿说天下，一会儿说全地，一会儿说田野，但圣经原文里每一次说到洪水的范围的时候，都很谨慎的只使用一个词，就是 Haaretz。 这是一个在旧约中非常常用的词，一共出现过934次，在不同的译本、不同的地方，中文分别把它翻译成世上、地上、田野、原野、天下等等各种不同的中文词汇。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一块土地，大可以指整个地球，小可以指类似于伊甸园这么大的范围。比如在创世纪2章5节中，中文翻译说地上还没有草木菜蔬，地上就是从这个词翻译过来的。我们曾经讲过，这不可能是指整个地球，因为陆地上的草木菜蔬是神在创世纪1章3天就已经创造了的。又比如在创世纪41章57节，圣经说各国的人都来埃及向约瑟买粮，因为天下到处都是大饥荒。天下这个词的原文也是 Haaretz， 同样这里的天下不是指整个地球，只是指当时埃及和埃及周边包括迦南的一些地区。还有列王记上4章34节的中文翻译说天下列王封闻所罗门的智慧，都纷纷遣使来求教。这里的天下又是从 Haaretz 翻译过来的，指的是当时所罗门王有影响力的地方。天下列王肯定不会包括当时中国西周的天子和诸侯，或者美洲的玛雅王朝等等。类似的用法在圣经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比如列王记上10章、历代志下9章等等等等。所以当神用这个词来描述挪亚洪水的范围时，一种最合理的解释是这范围只是当时的中东地区有人类活动的区域。因为神发洪水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消灭魔鬼的种子，也就是除了挪亚一家之外所有的人，而人类当时还集中在中东地区，并没有遍布全球。魔鬼的种子们一直阻挠神的计划，神说让人遍布全地，他们偏偏要集中在一起，直到创世纪第11章，人类修建巴别塔的时候，神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人类这才分散开来，扩散到全世界。所以神要除灭人类，并不需要淹没整个地球，只需要让洪水淹没当时的中东地区就可以了。为了全面，我们必须对新约也做一个说明，因为彼得后书3章6节提到了挪亚的洪水，说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中文翻译的世界，彼得在古希腊原文中用的是 totai cosmos， cosmos 可以指整个宇宙、整个地球，也可以指一个国家和地区。但是注意， 彼得在 cosmos 前面加了 tote， 是那个或者当时的意思，所以中文翻译成当时的世界。之所以区分当时的世界和彼得生活的世界，是因为彼得了解的世界是罗马帝国和周边地区，这已经比挪亚时代的世界大了。所以彼得强调说，当时人所理解的世界或者当时人所生活的世界被洪水淹没了。其实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彼得专门说了神发洪水的目的。他说，上帝也没有容忍远古的世代，曾用洪水淹没了世上不前进的恶人，只留下传讲上帝公义的挪亚和他的七位家人。为了消灭不前进的恶人，神没有必要消灭掉南极的企鹅。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做事不会这么没有章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对全球的地质历史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们通过分析在全球各地采集的冰柱和岩柱，可以了解当时那个地区有没有发生洪水。通过对岩柱和冰柱的分析，我们清楚地知道，自从24亿年前陆地形成之后，地球上就没有再发生过淹没全球的大洪水。这其实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约伯记38章这样写道，大海从母胎奔腾而出时，谁为它划定界限？是我为大海披上云彩，为它裹上厚厚的幽暗。是我为它划定界限，并安上门和栓，说你到此为止，不可越界，你狂傲的波涛要停在这里。我使用的是当代译本，因为它与原文的意思比较接近。经文说，大海从自母胎奔腾而出开始，指的就是神创造海洋和陆地的那个时候。在创世纪一章的第三天，神创造了陆地，那时候就已经为大海限定了界限，又装上了门和栓。诗篇104章也讲了同样的道理。诗篇104章回顾了神创造地球的六天，当讲到第三天的时候，诗人写道，你奠立大地的根基，使它永不动摇。注意，诗人说的是从奠立大地根基开始，就让它永不动摇。诗人接着说，你以深水为衣覆盖大地，淹没群山，你一声怒斥，众水便奔逃，你一声雷鸣，众水就奔流，漫过山峦，流进山谷，归到你指定的地方。你为众水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以免大地再遭淹没。这里说，从奠立大地根基开始，神就给众水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以免大地再遭淹没。箴言第八章也有一段回顾神创造地球的历史，在这一章的29节这样写道，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我们看到圣经在很多地方重复告诉我们，在大海出母胎之后，在大地的根基被立定的时候，水就不再淹没整个陆地了。我们之前讲过，透过对岩柱和冰柱的分析，地质学家们不认同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淹没整个地球的大洪水。但是如果你问他们有没有发生过覆盖中东地区的洪水，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肯定发生过。不能确定的只是覆盖的程度和范围到底是多大。我们今天有很强的科学依据显示，在冰川纪晚期，中东地区曾经发生过巨大的洪水。一方面，在中东北部有很多高山，曾经覆盖了厚厚的冰川；另一方面，科学家们认为，地中海的海水曾经倒灌进黑海，淹没了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证据表明，在挪亚洪水之前，中东和东非曾经连成一片，洪水之后，海平面上升了10几公里，形成了今天的波斯湾和红海。我相信，挪亚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场淹没了当时所有人类的大洪水。所以挪亚不需要带南极的企鹅或者美洲的长毛象上方舟，挪亚建造的方舟完全可以容纳中东本地的各种动物和飞鸟。挪亚全心全意地打造这座方舟，一晃120年过去了，终于上船的日子到了。耶和华对挪亚说， 你和你一家都进入方舟，因为这个世代只有你在我眼中是义人。圣经原文说，来吧，你和你一家都进到方舟里来吧。还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里，神说让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吗？挪亚的名字含义本身就是安息。神说，来吧，到我为你设计的方舟里来吧，因为我早已经在这里等你了。在给你起名字的时候，我就在等着你进入我的救赎，进入我的安息，因为你在我眼中是义人。重要的不是挪亚的行为，也不是别人是如何看他的，重要的是神如何看他，是神是不是拣选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被神拣选要得到特别恩典的那个，因为神的拣选，你才能有幸认识耶稣，才能领受耶稣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拣选了你去领受他所赐的大福，他会让你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得到祝福，让你在一切征战中，不论是与你的仇敌，还是与疾病，还是与经济环境的征战中，尽都得胜，得到洪水给挪亚带来的压倒性的毫无悬念的胜利。你会得到他赐给你的平安、喜乐、健康以及丰丰富富的供应。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